这句话我们乍听之下有一些疑惑哈，但是啊，从就近义来说是说啊，虽然这个人破戒了，有这个罪业的力量到三恶道去了，但是他曾经很认真的发愿，很认真的纳受戒体啊，他内心当中那个菩提心的那个善种子啊，你还不能小看他，你没有受过戒的人，你还没有资格来批评他的，好，那么这个人他从来就没有受过戒，好，他根本就没有栽培一个成佛的因种，他虽然一时的升天，但是他迟早会堕落，在流转当中啊，遇到恶因缘的刺激，他迟早堕落，他就很难有得度的因缘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讲，五分基等三身体聚，超凡比之汇流入圣众之宝位，就是说。我们也可以讲出一个譬喻啊，说王子坠地，功超群臣。说这个王子他生长在王家，虽然他什么功德都还没有做，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，但是你不要忽略，他是一个王种，以后继承王位的是他，而不是宰相。虽然宰相一生为功为重，但是你不是王种，你毕竟不能接受继承王位。只要这个王子不要中途死亡，不要。中途退失道心，他迟早要继承王位的。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发了菩提心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内心当中已经成就一个佛的因种，啊，所以讲五分基尘，三身体聚，超凡比之汇流入圣众之宝位，其实之谓也。就是你受了戒以后，在你的未来生命当中呢。你已经规划出一条成佛之道，你往这个大方向在前进。当然，这当中你可能还是跌跌撞撞的，但是你大方向已经确认了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戒体的一个功德，好，我们回到讲义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能够理解啊，就是这个持戒啊，它是菩提心是出世的戒体，它是一个。所有戒法的依止处，那么从这个字体发动出来呢，大小乘的这个利益啊，是菩提心随顺因缘所表现的作用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二段啊，化出生死心，降伏爱见，使声闻戒体，化上求下化心，自调调他，是大乘戒体，化生佛同体，平等普度性，是最上乘戒体，计化心已，专精护戒，维系无亏。即三乘正恨也。那么，藕益大师就把这个持戒的这个体跟用啊的一个内涵啊，把它详细的说明出来啊。看这个体，这个体有三种的字体啊。第一个，化出生死心，降伏爱见。那么，如果你当初在发愿的时候，你只是发出离心，你只是愿意断除一切恶。对无量无边的善法，对无量无边众生没有耗药，那么这样子是声闻戒体，那么这个自体的力量是引申你阿罗汉果的二乘果位的啊。第二个，法上求下化心，自调调它是大乘戒体啊。这个大乘戒体啊，它又包括了修善，也包括了度众生啊。对于无量无边的善法，对于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度化。他这个时候，他都记住，诸位以后受了比丘戒，你会发觉啊，比丘戒对于这个一个比丘的贪，吃得很重，他对一个比丘的生活的资具啊，衣啦、钵啦、卧具，他有种种的限制。但是这个比丘不学习佛法，在声闻戒他不管制的。但是菩萨戒不是，菩萨戒有人说法，你没有去听，那这个制度很重啊。因为这个修善是菩萨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你不但是断恶，你还得修善，所有的善当中，智慧是最重的、最重要的。好，说这个有这个众生向你请法，你今天菩萨以轻慢心不为众生说法，这个也制度很重，嗔心不说法，嗔心不受悔。所以说，这个大乘的戒体，它一定是。上求下化，自调调他，他记住上界境界啊，他一方面能够上求，一方面下化啊。 第三个，法身佛同体平等普度心是最上乘戒体。前面的大乘戒体啊，他的心是有所得，有所得。那么这个大上乘戒体啊，他这是有波罗波罗蜜的智慧哈。他是这个智慧是怎么升起呢？他应该是先关照一念的心性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开始关心呢、啊，会先观察到我们一念心的差别啊，就从假入空。先看到假象，我们这一念心有时候起善，有时候起恶，有时候起恶，有时候起善，有各式各样的差别。然后这个时候从假当中呢，我们把这些善恶的因缘把它拨开来，就看到内在的本来面目，那种清净心现前。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，哎呀，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苦恼的境界，还有诸佛那个万德庄严的境界，从本性上观察是没有差别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从这个无差别的体性当中呢，升起的上求下化的心啊，所以这个清净心是一个根本，你一定先悟入了清净心，在清净心的观察，佛也不可得，众生也不可得。但是你一动，从清净心里面一动，那就有相了，就有佛的境界，有众生的境界，这个时候就有上求下化。但是你基本上这个上求下化是从一念的无分别的清净心发动的，那么这样的戒体那最圆满，最上乘的戒体，那是直接趋向于佛道，一佛乘的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不管受五戒、八戒、比丘戒乃至菩萨戒，就是说这个戒法本身产生的力量是不决定，就看你的化心。在经典上说啊，说过去有一个度一切如来出世啊，那么这个度一切如来啊，领着这个弟子去托钵。这个时候这个大富长者有三个兄弟啊，三个兄弟就去外面玩，就看到佛陀跟弟子们在托钵、啊、起欢喜心。那么三个兄弟就把这个身上的宝珠啊拿出来供养给佛陀。供给佛陀的时候呢，三个兄弟啊许下的不同誓愿啊。这个最小的弟弟说啊，我希望啊，我以后啊，我这个布施的功德就像佛陀右边那个一样。那么第二个弟弟认为说呢，我以后呢布施的因缘像佛陀左边这个人。那第这个大哥呢，他就发愿，他志向广大，我希望像佛中间这个佛陀。那这个三个兄弟同样以一颗珠的布施啊，发下不同的愿力，那么在生命当中啊，就产生了三个结果。后来这个大哥呢，就是变成了释迦牟尼佛，他就坐中间啊。那个过去发愿坐左边那个，就变成了舍利弗尊者啊。那发愿坐右边的，就是目犍连尊者。所以古德说啊，法性量等虚空啊，众生花心自晓。就是说每一个法的功德，从一佛乘，从法华经开显显示啊，每一个佛，每一个法都有力量引，都有力量引导你成佛啊。乃至于五戒，只要你发菩提心，它就能够成佛。法性量等虚空，法的本质是量等虚空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法在他的力量产生大，在你产生小？众生花心自小，你的花心不同，使令这个法它表现在你的身口意的力量就不一样啊。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要简别一下啊，我们也不能只理会事啊。在律上啊，有人问林智律师说啊，说既然道宣立祖他以法华涅槃一佛乘的思想来判定戒体，也叫中的戒体是菩提心，所以中国佛教的传承，不管你受五戒、八戒、菩萨戒，都是发菩提心。那这有什么差别呢？你受五戒也发菩提心，你受比丘戒也发菩提心，那这两个有没有差别？好，林智律师说，这两个是体同言别。从根本的字体说来说呢， 是相同的，都是成佛的证明，但是因缘不同。就是说你的因缘是持比丘戒，当然这个戒法的力量大，虽然本质是成佛，但是你成佛快啊，你受五戒啊就慢，虽然你也是成佛的因，但是你栽培的力量薄弱，所以因缘有差别，那个真上的因缘有差别，就差在这个地方。但是你只要发了菩提心，你的本质都是趋向于佛道，这个体是无差别，所以体同缘别啊，这个值得我们注意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藕益大师把这个戒体啊开出三重的不同，而这当中的果位也就不同啊。即花心仪专精护戒维系无愧及三称憎恨也啊。那么花了心以后就开始去实践啊，怎么实践呢？专精护戒维系无愧，这个是三称的憎恨啊。三称的憎恨当然直接定慧，但是以戒做基础啊，所以它是憎恨啊。这个地方我为大师讲这个持戒的态度啊，专精护戒维系无愧啊，简单的说就是轻重等持啊。这个轻重等持啊，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，它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，心态的问题。就是为什么要轻重等持呢？我们一个人不持维系戒的人呢、啊，说我持根本重戒就好，这句话有问题。就是你这个戒啊，它有摄心的功能，你不持维系戒啊，你就容易放逸，你一放逸你根本戒就容易破，它这个地方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过去的历史，那个珍珠港事件呢、啊，二次大战的时候啊，日本准备去偷袭美国的珍珠港。我们知道啊，美国这个国家啊，兵强马壮啊，尤其这个太平洋舰队啊，那力量那个装备都是非常好的装备啊。那么等于是在老虎的嘴巴上拔牙，所以日本虽然有这样的计划，不敢采取行动。后来啊，他派了几个将军呢、啊，去访问日本的太平洋舰队，去试试看。日本的军官到太平洋舰队啊，他手上戴那个白手套，去摸这个美国的装备，摸那个炮管，一摸都是灰尘。看到的舰艇上那些那个士兵啊晒衣的那个地方啊，一片凌乱，晒衣服啊，军官士兵的衣服一片凌乱。日本回去以后啊，哎，没问题，一定可以打败他。果然发动的偷袭事件呢、啊，一去啊，那日本的飞机那都是非常落伍的飞机啊，把整个美军引以自豪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摧毁，那美国是非常震惊的。为什么日本他能够以这么少的军力啊，把整个强大的美国这个太平洋舰队全部摧毁啊？就在这个地方，纪律散漫，就关键在这个地方。那个问题，这个打仗还不在这个装备啊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持戒要维系无缺啊？就是你这个人，你这个维系戒不持，你就容易放逸。关键在这个地方。过去有些学长啊，他跟我谈，他说我们佛学院啊，这课程为什么排这么紧密啊？早上拜佛，拜完佛啊，就是过堂自修啊。其实这个问题还不在节省时间呢，因为你这个时间一松，这个关键点，一个人容易放逸，这个问题在严重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刚开始要一直一个僧团一众靠众，它就是靠一种纪律规则来运作。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就是那个根本精神还不在乎。说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课程不让人生空过，不浪费时间，但这个时间还是小事。问题是我们今天要刚开始啊，没有依众靠众啊，我们人就容易放逸，没有一个生活纪律就容易放逸。一个人你去看看，一个人会破戒 不管他出血他脑残，他的第一个征兆就是他一定先放逸，他一定先放逸，然后接着就准备要破戒。所以他这个整个持戒的精神呢、谨慎莫放逸，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色心为戒。虽然真正破戒是四根本，但是其他的遮戒它有色心的功能，它使令你谨慎莫放逸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专精护戒维系无愧，它就是标出一个持戒的精神，就是谨慎莫放逸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它的持戒的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看总结。持戒不花心，只得世间乐国；花心不持戒，难免三途苦轮。故须本末兼举，始终一致，方能保任解脱，名波罗提木刹。不然有目无足，有足无目，何能速到清凉自在？啊，那么如果我们持戒而不花心，这个只得世间乐国。啊，所以有些人说啊，我也不一定要去持戒，反正我修善就好。不一样，你持戒，你虽然有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的善行，但是你没有花心，没有戒体的摄持，这个行为不能成就解脱，只得世间乐果啊，没有菩提心的摄持啊。那么反过来呢，你发的菩提心成就一个得度的因缘、成佛的因种，但是你不持戒，那你会因为破戒的业行，先到三恶道去一趟啊，那也是很痛苦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故须本末兼举，始终一致啊。这个本就是戒体菩提心，这个末呢就是你那个专精护戒的那个谨慎莫放逸的这个态度啊。那么始终一致，从最初的受戒到成佛，都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啊，本末兼举，才能够保任解脱。所谓的波罗提木刹，波罗提木刹就是别解脱啊。不然有目无足，有足无目，何能速到清凉自在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藕益大师讲这个持戒的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戒体啊，就是你要真正的发菩提心。这个戒横呢，就是轻重等持，一种谨慎莫放逸的精神啊，这两个态度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的解释啊，我们先念一遍，大家请合掌。
受戒易，守戒难，莫将大事等闲看。福囊渡海须勤护，一念差池全体禅。理胜欲便安然，把定从来生死关。任他逆顺魔君剑，凛凛孤怀月影寒。
好，那么这个偈颂呢，我们分两部分啊。就前面两段呢是讲持戒的重要，后面两段讲持戒的方法啊。先看第一段：受戒易，守戒难，莫将大事等闲看。福囊渡海须勤护，一念差池全体禅。那么我们一时的发心去受戒，这个勇猛心一发，但是要你进行受的受戒持戒，这个就是守戒难。那怎么办呢？莫将大事等闲看，我们应该去好好的观察我们无量的生死的大事。怎么去观呢？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件事呢？维大师讲出一个譬喻啊，福囊渡海须勤护，一念差池全体禅。这个持戒啊，就像这个在大海中一个漂浮的一个气囊，这个气囊只要破一小个洞，那么这气囊就沉到海底去了。表示说，我们如果一念的放逸，一念的差池，那么我们根本重戒就守不住了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事情啊，是这样啊，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圣人呢，内心有道共戒，那心中就没有烦恼的活动啊，这个持戒是很容易。凡夫为什么持戒困难呢？因为他有烦恼的干扰。虽然你发了愿，你要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，但是你心中的贪欲的烦恼、嗔恚的烦恼不断的引诱你、干扰你，这怎么办呢？莫将大事等闲看。我们刚开始持戒啊，你一定要去看到无量生命啊，看到你破戒的过患、持戒的功德啊。你不能够因为你一时的安乐、一时的放逸， 结果为你来生带来极大的痛苦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应该先对于持戒升起信心，我们一定要去思维这个持戒的功德，破戒的过患，好，来调伏自己。刚开始是靠这个信心。好，那么进一步呢，我们就可以理胜意变安然，把定从来生死观，任他顺利魔精进，零零孤怀夜影寒。前面我们是透过一对于业果的信心，对持戒的信心。好，那么慢慢的我们内心当中要升起一个直观的正念，好，理胜意变安然。好，我们能够不断的思维啊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。我们从这句话就能够观察到啊，那些引诱我们的这些烦恼啊，都是不真实的，它不是我们过去所认为那么的坚固那么强烈，它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习气。从清净心的角度呢，那个烦恼自信是不可得，这个时候呢，理胜意变安然，把定从来生死观。换句话说啊，我们刚开始是透过对持戒的功德，对于破戒的过患啊，这种圣洁啊，勉强自己不敢犯戒，但是心中的烦恼的冲动还是很厉害。但是慢慢透过止观的观察，我们给烦恼调伏了，那是更深入的持戒。前面是信心，这个是智慧。好，那么这个理胜意变安然是怎么境界呢？任他顺利魔精进，零零孤怀夜影寒。不管是顺境逆境的这个见啊的干扰啊，我们的内心状态呢，零零孤怀夜影寒。好，这个夜影啊，这是藕益大师引用楞严经的话啊。楞严经说，这个我们的清净心啊，这个佛性啊，就像夜亮一样，放大光明，在黑暗当中放大光明啊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得不到夜亮，我们先得到夜影，就是我们去思维这个真如的道理啊，心中产生一种对峙的力量啊，就是一言真如，一指名言安立的真如，虽然它本身不是真如，但是它也有对峙力，就是说水中的月亮不是月亮，但是它水中的月亮它好歹也有光明，它是随顺你月亮的光明啊。这夜影就是说，我们透过于理性的观察，产生一种光明，产生对视烦恼力量，叫夜影啊。那我们对于这种光明是怎么态度呢？零零孤怀夜影寒，零零就是严肃不可侵犯的样子啊，好好的守住我们这念清净心啊，这个寒就是一丝不苟啊，零零孤怀夜影寒。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哈，这个持戒的一个基本态度啊，是谨慎莫放逸啊。不过刚开始啊，刚开始这个谨慎莫放逸啊，应该要先依止一个僧团，一种靠冲比较好啊，透过一个僧团的纪律啊，来帮助我们不放逸，刚开始这样子比较好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一个持戒的总结。好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陈医师，
请问那个刚才营教中的那个戒体，就是华戒成上二地中神华那个真谛的话，我们怎么去对它花三种心？我们熟地，我们知道说，
我们过当然这个真谛，它这个真谛是一指名言，我们心中所认为的真谛。我们过去也可能会对真谛有种种的诽谤，过去啊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断恶修善度众生，它也是我们凡夫的所缘境。这个真谛的境界，我们也可以假借名言安立出来，
它也可以是我们的所缘。
那怎么说是度众生那个是？
它这三个是不分开的，它什么境界都是三种心。就是你面对什么境界，你跟什么境界接触，你心中就是三种心现前。那当然，这个二乘人看到涅槃，他没有度众生的心，他就在涅槃安住。那么大乘的学者看到涅槃，他知道他要进入涅槃，他也要引导一切众生进入涅槃，他心中就会有这个作意，他希望他自己受用涅槃，他也希望一切有情都进入这个涅槃，他有这样的心情，他也希望在涅槃当中去创造广大的功德，不但是只是极尽而已，不是速法身而已，他就是他不管遇到什么境界，他心中就是三者作意，心境相应，借体现前，一诸过境，能遇能使能防，这个就是借体了。当然他实际的操作，他必须要随顺佛的自教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为不为不饮酒，但是他根本精神是在这个地方。
主要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三身体具，那个具的话是怎么？
具就是具足了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具足，他的自体成就具足。说这个王子坠地，他的种姓成就，他未来是继承王位的种姓成就。虽然他还没有表现出来，但是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成就。
那可不可以用那个就是？好的思想就是说他的因已经成就，那是待缘显现。
哎，对对，要不然我们读菩萨戒上说，菩萨戒说啊，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，位同大劫矣，真是诸佛子。你怎么解释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？他受了佛戒，他可什么都还没做，他已经入了佛位，是佛入佛的因种，这个值得我们，他已经成就这样的种性了。所以这个受戒，它是一个什么态度呢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观想你就是佛了。就你现在哦，你就是开始，你现在就是向佛学习的，学佛。为什么佛陀的心情也是这样的心情，也是断道修善度众生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哎，绝缘师，嗯，
哎，如果我们心与那个境相处的时候，没有能持、能易能防的情况下的话，正是代表我们没有得到这个解题。
应该说是由戒体磊落，如果你真正有花心，你真正有花过心，你有这样的造作，就一定有这样的种子。当然这个戒体有时候它起现行，有时候强，有时候弱，不应该说没有戒体，应该是有戒体，只是它磊落，我们有时候戒体的功能磊落。
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，那在如果知道这个戒体本身是磊落的情况下，要怎样让它增强？
他这个，你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大乘佛法，学习大乘佛法。所以持戒帮助止观，止观也帮助持戒，这两个是相互相成的，你懂吗？所以说，为什么在整个法门当中，根本法门是菩提心跟正知见？你菩提心跟正知见磊落的时候，你所有的戒定慧都磊落，因为这个树干磊落了，这个枝叶花果就凋萎了，这懂吗？为什么大乘两种根本菩提心正知见，当你这两个你佛法不再欣喜的，你对佛道的追求开始退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持戒也没力量，因为你不知道为何持戒，为谁而战，你持戒干什么？没有目标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讲花心跟正见？因为这是 所有的修行的根本，你的持戒的行为，你的止观的力量，你的念佛的力量，是从这个根本发动出来的。你这个根本一枯萎，所有的枝叶花果都枯萎，是这样子。
嗯，那如果这样讲的话，那像那个我们刚才那个叶报经讲说，可以占自己是我的得戒体，那这样可以在我们是不是可以
得戒体？得戒体，你应该问你自己了。你应该问你自己，有没有当初在受戒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真正发心？不应该说是去沾场，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。
那如果是说，如果是现在发现说当时没有这样的发心，那现在重新再发心以后，
可以
是代表就是你已经有得到这个戒体。
你有这样的造作，就有这样的结果，一切法因缘生。你有这样的严禁发心，你一定有这样的种子。你有这个因缘，就有这个果报。佛法是因缘生的，你根据这个方法去操作，你就有这样的结果，你不必问别人的，是这样子。
谢谢。
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啊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。临风中论导读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9面，以是止观篇第四。那么前面的一颗呢，持戒呢，是对治身口的罪业。那么这以下的止观呢，主要的是进一步的对治我们意业的烦恼。那么这以下我们分成三科啊，先看第一科的总标。好，我们先念一遍，大家请合掌。
显密圆通，皆以解行双境为要。解者，达我现前一念心性，全体三德密藏，与诸佛所证，众生所具，毫无差别。十方三世显密契经为未发明此一念心性，达此一念心性，即显密二权之体，从此起于显密二行。显行一经修观，广如25圆通法门，略则唯心是观，真如实观二种收尽。25境各具二观，且约耳根言之，先从真心处破妄，唯心是观也。圆解即开，即于文中入圆通长流，真如实观也。密行一句二观，达字字句句无非法界者，真如实观也。心无一缘专持此咒，物之音声如响，能持之心如幻者，唯心是观也。由唯心是尽真如实，密行成圆显行一圆满矣。
好，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说明哈。先看第一段，好，第一段呢是个总标。显密圆通，皆以解行双境为要。那么在我们大乘的修学当中呢，啊，主要是两个派系，第一个是显教，第二个是密教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把这个显密二教的这个因果啊，先做一个总标，先看它的果地功德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果地功德呢，偶一大是以圆通来总持一切大乘的功德。那么这圆通两字呢，是出自于楞严经啊。楞严经强调的是一个守楞严大定，这种定呢是从佛性流露出来的啊，它是恒常的显现出来。那么守楞严大定呢，它的功德有三个啊，圆通常应该是三个啊，这个省略了一个。那么这个圆通常是在形容那个守楞严大定的那个意境。那么什么是圆呢？量无不周谓之圆，就是说那种守楞严大定的那种量啊，是周遍法界的量无不周啊。那么通呢，就是具无碍用。那么这种守楞严大定，它具足无障碍的作用，各式各样的三昧、各式各样的陀罗尼啊，都不能障碍它的啊，即无碍用啊。那么常呢，就是体性不变。那么这种守楞严大定的体性是不会随时空而改变的 所以说呢，他这个言通常就是赞叹这个大乘的功德。那么这个功德是怎么来的呢？皆以解行并进为要，这讲出他的因地的啊。那么这个解门跟行门应该是要互相的相辅相成啊，双进为要，为他的一个主要的途径啊。我们前面也讲过啊，这藕益大师说啊，说这个我们修行啊，假设只有解门没有行门，那么他的情况呢就是浮动啊，说时属宝啊，不能调伏心中的烦恼，就是浮躁啊。那么如果只有行门没有解门呢，那就是暗啊，你在黑暗当中啊，完全凭自己的直觉摸索啊，这个是非常的危险，很容易堕坑落堑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在整个趋向于言通常的一个守楞严大定当中呢，一定是有解有行啊，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。好，那么这段呢是一个总标，把大乘的因果先标出来啊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把这个解行的内涵啊，再把它做一个说明，把它开展出后面的两段啊。那么首先我们看解门啊，这个次第应该是先成就解门，再依解此起行啊。接着达我现前一念心性，前体三德密藏，以诸佛所证，众生所具，毫无差别，十方三世显密契经，唯为发明此一念心性啊。那么这个解啊，当然理解主要是理解诸法的实相了啊，就是明白生命的真实相。那么明白生命真实相怎么明白呢？达我现前一念心性，前体三德密藏啊，就是说在理解上啊，我们在整个成佛之道的过程当中啊，你了达你的现前一念心性，就是你现在当下在打妄想的这个明了的心性啊，它的体性呢是全体三德密藏啊，那是一个佛的功德啊，三种功德，法身德、波罗多、谢多德啊，当下就是佛的三种功德啊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看附表啊，第十二，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这个地方呢，在南山在家贝兰呢，他也提出了一个讲表啊。那么首先我们看上面的众生的四体啊，就一切的有情众生啊的四，当然四大家学过唯识学啊，知道这个四就是了别啊，有明了分别的功能啊，就简别这个树木啊，石头它没有明了性啊，就是我们现前一念打妄想的心啊，那么先看它的本来面目啊，就是父母未生之前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啊，当你在没有动念头之前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貌啊，就把本来面目讲出来啊。第一个，本质清净，离诸尘染。那么我们在没有动念、没有打妄想之前呢、啊，我们本来是本质清净、离诸尘染的啊，就是没有各式各样的杂染的这些烦恼啊。第二个，本来自在啊，前面是讲波雷的啊，这个本来自在，具足方便智慧，为神得用啊。那么这个是讲谢托德啊，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性呢、啊。本来面目是记住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啊，无量无边的功能得用啊。第三个，本来平等，无有彼此爱憎的差别啊。这个是平等，是指法身德啊，没有各式各样的果报的相貌啊。你是个男人，我是个女人，你是天王，他是个蚂蚁，这种果报的差别是不可得的，这法身德啊。那么这个清净自在平等呢、啊，是我们一念心性的本来面目。但是当我们这个念头一动，这个当中就是有事情要出现了啊，这个念头一动以后啊，由妄想故翻成烦恼，由妄想故翻成结业，由妄想故翻成生死，就是我们从本来面目当中啊开始一动以后，那就是一个 破业苦的一个流转的境界，就是我们现在这副德性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把我们的本来面目跟我们现在的相貌做了一个比较。好，不过这个地方的讲表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，这个地方他把这个修行呢，他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。好，什么消息呢？有妄想故翻成烦恼，有妄想故翻成结业，有妄想故翻成生死，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的活动啊，去造了罪业，由这个罪业去得果报。这个祸业苦的流转啊，背后有一个老板在指使着这个祸业苦，背后有一个根本的无明。这就是这个地方把这个贼给抓出来，贼首就是妄想。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啊，你要修止观呢、啊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贼的根本在哪里。当然我们也去啊忏悔罪业，也去对治烦恼，把烦恼跟罪业慢慢的消灭，但是这个都不是根本的根本问题。这个烦恼跟罪业背面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在支持烦恼的活动，在支持这个罪业的创造，这个地方就是妄想，我们所要对治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回归到啊讲义来啊。那么这个解门啊，我们在大乘的修学、啊、使令我们了解我们一念的心性的、啊、当下记住啊这个三德密藏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去出发，开始去忏悔业障，积极治疗，就是这是一个关键点啊。在法华经上说啊，说我们这是有一个乞丐，有一个乞丐呢，他本来是大富长者的儿子啊，那么他打了一个妄想以后啊，他就失去理智，就离开了家庭。他家里面本来很多珍宝，他就以为他是乞丐，在外面流浪生死的啊。那被这个大富长者找回来以后呢，慢慢慢慢教育他，他才承担原来他是大富长者的儿子，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学习去经营大富长者的种种的珍宝啊。那么我们在修行佛法呢，佛陀是比喻说啊，我们在大乘当中啊，你的因地你一定是先肯定啊，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你一定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啊，这是一个成佛的根本啊。这个地方楞严经讲出一个理由，说你因地的时候，你不肯定你有佛性，你在果地不可能成佛的，有因果不相随顺。你因地是用杀，你认为说你永远是个凡夫，烦恼是不能消灭的，那么你用杀去煮，顶多是个热杀，不可能把杀煮成饭，你一定是用米煮成饭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因地的肯定啊，